1947年5月，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警告白宫，说满洲有突然崩溃落到共产党手中的可能性。于是杜鲁门向中国派来了魏德迈使团搞实地调查。
魏德迈使团经过到东北的实地考察，认为蒋介石再也不能控制东北了，需要美国亲自出马设法控制东北。可是蒋介石啊，没有答应美国人。魏德迈临走的时候，给蒋介石拿了一大包那控告信，说是东北人民控告邱世辉、杜聿明的，说他们是贪污渎职。蒋介石收下这些控告信也没说什么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不明不白的就把这邱世辉、杜聿明两个人给撤了。撤了之后，又向东北派来了卫立煌。这卫立煌究竟何许人也？卫立煌是老蒋手下五虎上将之一，是个传奇式的人物。当年呢，跟随孙先生做贴身侍卫，后来由于德才兼备，被孙先生提拔为师长。后来蒋介石啊，做了军队总指挥，看不起卫立煌。一，他不是浙江籍的人；二，不是黄埔军校出身，就排斥他，就把他师长给拿掉了，上军校学习去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卫立煌积极投身抗日，和八路军并肩作战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在祁口战役当中，卫立煌兵败韩信岭，日本人把他包围了，在生命眼看要保不住的时候，朱德率领八路军闯入重围，打散日军，把卫立煌给救了。对八路军救命之恩，卫立煌是念念不忘啊！打那块还交了朋友了。之后咱说的那个陈诚领导的什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打日本，结果将人打得丢盔卸甲。老蒋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又想起卫立煌来了，就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总司令。卫立煌到了缅甸大显身手，有能耐，三下五除二，没出几天大败日军，打通了中印的公路，美国将军都为之瞠目结舌，真了不起啊！这卫立煌真有两下子。在这《时代》杂志上那封面就取的是卫立煌骑战马，哎，那个形象。那评论上还说，卫立煌不愧是支那的虎将。可这卫立煌一回国呀，心顿时就凉了。你看他在国外挺好，一回来傻眼，这蒋介石真不是东西。改组陆军部，这陆军部的前身就是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，现在变成中国陆军总司令部。您说谁说卫立煌也是当然的人选，他肯定是总司令。结果这老蒋又把卫立煌扑了到一边去了，用了旁人了。卫立煌白折腾什么也不是，就得了那么大一个青天白日勋章。卫立煌拿过掂量掂量，去你妈的吧，狗牌子，我要他干什么？这老蒋真能泡人，一生气带着夫人上欧美旅游去了。卫立煌两口子在欧美旅游住了几个月，哎，挺好。等回国刚脚一沾地上，蒋介石派汽车揉接到委员长官邸。这蒋介石啊，真的会来事儿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嘛，一见面就乐啊，哈哈，俊如兄啊，就盼着你回国呀。现在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成立了，你是总司令人选呐，非你莫属，休息几天上任去吧。啊，卫立煌心说你跟谁商量来的？哦，我还吃亏上当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，我呀根本就不想去。
委员长，立煌努顿不堪重任，委员长另派旁人吧，拜拜吧，你们走人了。老蒋啊还有个病，看上谁了你不干还不行。这蒋介石马上派顾祝同、张群轮番劝架，这么一折腾，夫人韩全华担心了，劝丈夫千万要坚持住，千万别动摇，东北那是火坑啊，我知道你放心吧。后来这个事儿让陈诚的夫人谭三儿，其实他名叫谭祥，知道了，坐车子来看望卫立煌夫妻，见面就哭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呀，你就行行好吧，就答应去东北把我们家陈诚给换回来。陈诚现在急得鼻子都淌血，胃病都犯了。夫人一听，这心眼多好啊！啊，把你们一家替换回来，把我们一家推进火坑，那心眼太歪了。可韩夫人能坚持住，卫立煌不行，卫立煌这人太厚道，含糊其辞就答应了。等这谭三儿一走，夫人就翻了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坚持住坚持住，你怎么到底动摇了？要想答应的话，你答应委员长好不，你答应他干嘛？哈哈，夫人你忘了，谭三儿何许人也，他的干娘是第一夫人宋美龄，答应他就等于答应第一夫人，答应第一夫人不就等于答应委员长了吗？哎，果然一小时之后，蒋介石电话过来了。军中兄，我和美龄都感谢你啊，休息休息，走马上任吧。委员长，不，委员长，那不是，不要说了，委任状我已经写好了，明日见报，上任去吧。我得上了贼船了。但卫立煌也有个私心，心说话要不就去吧，我作为一方大员干好了，蒋介石得依靠我，干不好我跟八路军是朋友，八路军对我也不能太难为了。想到这儿，带夫人走马上任去了。结果到了东北之后，他跟蒋介石之间这矛盾就加剧了。
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了西北坡，在这里他高瞻远瞩，统观全局，打算要解放全中国，解放全国要形成席卷之势啊！从哪儿卷起呢？根据当前的形势，毛泽东决定就从东北卷起，先东北后华北、中原、华南、西北全国。1948年的东北，我军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改称为东北野战军，在1947年的夏季、秋季、冬季三大攻势之后，我军的队伍是迅速扩大，现在我军有12个纵队，一个炮兵纵队，一个铁道兵纵队，加上地方武装力量，一共有100万大军。1948年的3月11日，林彪亲自指挥三个纵队又进行了四打四平，这一战在3月14号把四平就给打下来。这回前线总指挥还是李天佑，主攻部队还是一纵，甚至于有的战士守的那个阵地还是当年那阵地。四平这回打下来了，憋在心里边这口闷气出了，也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。国民党军队这几年在东北战场上一共损伤了有57万人之多。现在国民党还有多少人呢？国民党的实力军队现在还有4个兵团、14个军、44个师，再加上地方武装加在一块儿，55万人。这55万人呢，就都龟缩在长春、沈阳、锦州3个城市里头。如今的局面是我军由弱到强，敌人呢是由大到小了。那么面对着这个局面，毛泽东 站在了地图面前，他在考虑啊。55万军队龟缩在三个城市里边，解放东北得怎么打呢？毛泽东想，不能打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沈阳卫立煌率着30万人驻守在那里，长春郑洞国带10万人驻守在那里，锦州是范汉杰带15万人驻守在那里。那么这样的局面，如果打沈阳，正是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。一打沈阳，这是蒋介石在东北的大本营，长春和锦州必定要策应援助，所以不能打沈阳，剩下就是锦州和长春这两个地方。毛泽东正在考虑是打锦州呢，还是打长春呢？与此同时，在双城指挥部里的林彪站在地图前边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林彪啊，他的想法跟毛泽东一样，他也认为不应该打沈阳，但是他也有和毛泽东不一样的地方。长春、锦州这两个地方打哪儿呢？林彪斟酌再三，认为得打长春。为什么打长春？因为长春这个地方紧挨着我们的北满解放区，离着我们最近，而且敌人的兵力也最薄弱，长春里边还有我军内线，长春的守军是新七军和60军，这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队伍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。这60军的军长曾泽生对蒋介石一向是怀有戒心，说一旦打起来，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使曾泽生倒戈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再者说了，打长春离着我们解放区近，便于我们集中兵力，便于我们调动兵力，打起仗来解放区便于之前。如果敌人想着逃跑，我们就可以打运动战，如果沈阳方面的敌人前来增援，我们就可以围城打援，这是我们惯用的手法。长春如果打下来了，我军南下，那么还没有后顾之忧。林彪认为得打长春，但是林彪也在考虑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？其实啊，毛泽东的想法跟林彪恰恰相反。毛泽东他想要打锦州。为什么要打锦州？毛泽东他在想啊，这个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，又是东北华北的联系的要冲。林彪心想，打锦州谈何容易呀、啊、锦州的守敌比长春多，锦州的攻势比长春坚固，我要打锦州，部队得南下，部队这一调动有很多困难。再者说，我一打锦州，华北的敌人可以出关增援，沈阳的敌人也可以南下增援，蒋介石也可以派兵在海上增援。如果我在锦州城下久攻不下，那么三路敌人的援军来了，这不就是当年的四平吗？林彪心想，不能打锦州，但是怎么说服毛泽东呢？林彪于是以东北区7个常委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文，所说7个常委啊，其实所反映的还是林彪一个人的思想。在电文里向毛泽东说，我们打算用围城打援的方法进行长春战役，其他意见也曾深入考虑，均未必适应。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文之后，跟周恩来就说呀，林彪啊，一个君子把我们的意见就都封了。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不像蒋介石，蒋介石他的下级对他必须得唯命是从，不然的话他就开口大骂。毛泽东不一样，他很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，尤其是当他个人的想法他的下级还没有理解还不接受的时候，毛泽东总是在那里耐心的等待着。 这时候统帅和大将之间两个人发生了微妙的矛盾。当然了，这种矛盾并不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，但是在心理上却有一种抵触的张力。林彪是军事家，他认为在前线他指挥战斗是最有发言权的了。林彪考虑问题也比较细致，但是有的时候由于他过细反而陷入了误区。而毛泽东呢，他是战略家，他考虑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，他总是统观全局，不太拘泥于细节。所以有人说林彪聪明，毛泽东高明。毛泽东最后终于同意林彪打长春了，可是林彪这一打长春呢，久攻不下，最后是长围久困，酝酿了一个特殊的战法。这个时候毛泽东又给林彪打电报，还是劝他南下打锦州。这期间他们电报去电报来，三个月一共打了100来封电报，最后林彪终于同意南下北宁县。
不过在这时候，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感觉到锦州特别重要。